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22节到26节。第四章是讲赎罪祭，前面两类的赎罪祭是处理团体犯罪，当以色列会众都犯了罪，失去了与神交通的实际，就需要用公牛犊献祭，并且要把血带进会幕，弹血在幔子上，抹血在香坛的四个角上，才能够恢复以色列民在神面前的敬拜和侍奉。而祭牲的脂油要取出来烧在燔祭坛上，剩下全部的祭牲都要烧在营外到灰的地方，这就表征罪要完全除去。如果以色列会众都犯罪是因为祭司犯罪引起的，那祭牲的腰子也要取出来，连同脂油一同烧在燔祭坛上。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何等保爱看重祭司的职分，只要祭司还能够尽职，神与百姓那在深处爱的连结就没有中断。如果连祭司也犯罪了，就需要把公牛犊的腰子也烧在祭坛上，这才能够恢复祭司的职分。从22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，是处理个人犯罪该如何献祭。以色列是蒙神拣选的族类，在旧约神借着会幕来与他的百姓同住，而百姓就借着敬拜和侍奉享受与神交通的实际。如果百姓都陷入罪中，就必须用公牛犊来赎罪，这是神命定的方式，不能更改。并且公牛的血必须带到会幕里，弹血在幔子上，并且抹血在香坛的四角，这才能够恢复对神的敬拜和侍奉。如果是个人犯罪，罪就要成为这个人的拦阻，让他不能够来到神面前，他也必须借着献祭除掉这个拦阻。但个人犯罪并不影响以色列百姓对神的敬拜和侍奉，因此祭牲的血不需要带进会幕里。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以色列民是教会的预表，今天神住在教会中，而教会中的圣徒借着敬拜和侍奉就有与神交通的实际。如果是整个教会犯罪了，就必须借着献基督为那劳苦侍奉的公牛犊，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教会能够经过幔子来到至圣所朝见神，又借着基督的血来恢复教会对神的敬拜和侍奉。如果是个别的圣徒犯罪，这并不影响整个教会对神的敬拜和侍奉，只需要那犯罪的圣徒除去个人的拦阻，他就能恢复与神交通的实际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一再地告诉圣徒不能够停止聚会，因为在教会中有不间断的敬拜与侍奉，也只有在这里圣徒能够享受与神交通的实际。现在我们来看个人犯罪该怎么样献赎罪祭。我们来读22节，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。官长是在以色列百姓中负责管理，他们是有职分的一般人，他们有崇高的社会地位，被以色列百姓尊重。这里说如果官长误犯的罪，用人的律法来说，人误犯的罪通常刑罚比较轻，因为不是蓄意，不是预谋，但是在神面前罪就是罪，误犯的罪更要说出人的生命是败坏了，他不需要经过预谋就会犯罪，说出这是来自他的罪性，因此必须从源头来处理。如果是官长犯的罪，他就不能够继续尽他的职分，他必须献赎罪祭来处理罪 所带来的影响。我们来读23节，他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。一个人误犯了罪，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后来经过人的提醒，或者是经过神的光照，他知道自己犯罪了，这时候他就一定要处理，他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。要献给神的供物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，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，就不再提。而这里是要献公山羊为供物。在献平安祭的条例时，我们说过，绵羊预表顺服神上好的旨意，而山羊则是顺服神许可的旨意。在神上好的旨意里，神总是盼望人的生活形式都能够合乎神给人的身份与地位。而当人偏离了这个目标，人就犯罪了。所以神上好的旨意当然是人可以不犯罪，但是当人犯罪之后，神许可的旨意中，神预备了一条恢复的道路，就是让人能够借着救赎的恩典再来到神面前。因此人如果犯罪了，所献的赎罪祭必须以山羊为供物，说出这是神许可的旨意。而如果犯罪的人是个官长，他必须要献公山羊，公预表能力，必须借着献公山羊为赎罪祭，官长才能够恢复他管理的职分，让他有能力能够尽职管理。接着我们来读24节，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宰于耶和华面前，在燔祭牲的地方，这是赎罪祭。要献赎罪祭，这个官长要按手在公山羊的头上，预表他与公山羊联合，这公山羊所经过的也就是要成为他的经历，他要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宰杀这公山羊。在第1章10节到11节那里，我们看到如果是献羊为燔祭，要把羊宰于燔祭坛的北边，这和献牛不一样。如果要献牛为赎罪祭，要宰于会幕前，也就是说要向众人做见证，因为献牛为燔祭是整个会众都犯罪了，这公牛要宰于会幕前让众人都看到，并且得着赎罪。而现在是官长个人犯罪，就要把这公山羊宰于会幕内祭坛的北边。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智慧与恩典，官长犯罪只让帮助献祭的祭司参与，帮官长除掉罪带来的拦阻，这不需要让会众参与，这也是教会生活的原则。一个有职分的人犯罪了，只需要让相关的人参与处理，除掉罪带来的难处和拦阻，而不要让这事成为闲谈的话题，不让整个会众参与，很容易这事会扩展，就成为闲谈的资料，这会损坏这位犯罪圣徒的职分，让他不再能够合适的尽职。赎罪祭的目的是要赎回，让献祭的人除去拦阻和难处之后，他能够继续的尽职。这里又提到赎罪祭的祭牲要宰于燔祭牲的地方，这也说出赎罪祭是在燔祭的基础上，是蒙神悦纳的。祭牲不论是宰于会幕前还是会幕内燔祭坛的北边，都是宰在耶和华的面前。接着我们来读25节，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，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。官长个人犯罪，并不影响以色列全会众向神的敬拜与侍奉，因此公山羊的血不需要带进会幕。祭司要用指头沾血，并且把这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祭坛的四个角上，角 预表能力，金三潭的脚有恢复交通的能力，而祭坛的脚有赦罪的能力。因为是官长个人犯罪，只要他的罪得着赦免，他就能够除去拦阻，加入全会众敬拜侍奉的行列。因此只需要把祭牲的血抹在翻祭坛的四个角上，不需要把祭牲的血带进会幕。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，虽然是赎罪祭，圣经却称这献祭的坛为翻祭坛，说出这样的献祭是蒙神悦纳的，而剩下的血都要倒在翻祭坛的脚，这说出救恩根基的稳固，并且是蒙神悦纳的。接着我们来读26节，所有脂油祭牲都要烧在坛上，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血是为了除去拦阻，让罪得着赦免。处理完血之后，要把公山羊的脂油全部取出来交给祭司，祭司要把脂油烧在祭坛上，像烧平安祭的脂油一样。这里没有提到腰子，因为祭司的职分仍然在，不需要恢复。脂油烧在祭坛上，带出浓郁的馨香之气，是要颂赞神恩典的丰富与荣美，说出借着赎罪祭，犯罪的官长重新与神有了和睦，因为这也是平安祭的脂油，这样他的罪就赎了，他的罪得着了赦免。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，他必蒙赦免，因为赎罪祭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只要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必得着赦免。就像以赛亚书1章18节的宣告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这是我们救恩的确定性和稳固性。如果是全会众犯罪，必须献公牛犊为赎罪祭，除了血和脂油的处理之外，剩下的公牛全部要搬到营外，并且要再到燔祭灰的地方烧在柴上，直到全公牛都烧成灰为止。这里我们看到团体的罪必须把整只公牛都烧成灰才能够除去，但如果是官长个人犯罪，就必须要献上公山羊，血要抹在祭坛的四个角，并且要倒在祭坛的角那里，脂油要烧在燔祭的坛上。除了血和脂油之外，这只公山羊该怎么处理呢？在这里圣经并没有提，因为这一章是针对献祭者该做的事。第一章到第五章讲五个基本祭，都是针对献祭者。接下来的第六章和第七章，我们就会看到祭司该做什么事。在6章24节到30节，就告诉我们赎罪祭的祭牲要归给祭司，并且祭司吃肉也很有讲究，将来我们读到的时候再来详细分享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在教会中有管理职分的圣徒个人犯罪了，要献公山羊为赎罪祭，祭司要来帮助他献祭，其余的会众不需要参与。借着献祭，他的罪必得着赦免，他就能够重新加入敬拜侍奉的行列。对于神这一边，他需要借着基督的血得着赦免，并且献上基督的丰富，像脂油烧在燔祭坛上，他就与神之间取得和睦，他也就能够恢复他的职分，继续在教会中尽职服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厌恶罪，虽然是误犯的罪，我们也必须在神面前慎重的处理。一旦取用基督的宝血和献上赞美为祭，神就重新接纳我们，我们也能够再重新在神的家中尽职。 并且这样的献祭不是公开的，只需相关的人参与，这是神的恩典和智慧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恩典。我们承认在老我的生命里还有罪性，我们身上也还有很多胜不过的罪，甚至还有更多我们看不到的罪，但在你的恩典中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给我们有这样的警醒，一旦看到自己的罪，能够马上谦卑在你面前，能够献上赎罪祭，一方面取用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，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另外一方面也在基督丰富的恩典里向你献上赞美。因为我们罪虽然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不但如此，在你智慧的供备里还能够让我们合适的参与敬拜与侍奉，这又是何等的特权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照着圣经的启示合适处理教会中圣徒犯罪的事，让每一个不犯罪的圣徒能够被恢复，能够经历救恩的浩大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